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新。那不知不觉呢，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已经来到第19课了。那么不晓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读启示录心中有没有一些新的亮光呢？月新呢很愿意也是很期待听你的分享。那上两课呢，我们已经读过了七个意象里面的头三个意象，包括了妇人和龙的意象、海中上来的兽的意象、地中上来的兽的意象。约翰就让我们发现魔鬼撒旦是如何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来迷惑世人，把人引到灭亡的道路上。在启示录的亮光当中，我们看见事物表象背后的真实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正邪不两立的一个世界。世界上原来存在着两个群体，一是跟随主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群体，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教会信徒为敌，受兽的印记，拜撒旦的团体。要不我们就是站在上帝那边，要不就是站在撒旦那边，只有两种的选择。要不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要不然我们就是印着兽的印记的，绝对没有中间的路线。在上一课第18课呢，我们也稍微谈过一下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11章到14章里面呢，有一些的数字，关于日期的数字。那上一课呢，我们就提到了，其实约翰用这样的表达方法是有他的用意的。我们知道那几组关于日期的数字，包括了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三年半的时间，还有42个月，还有1260天，这些的数字其实呢都是从旧约里面引用过来的。不过约翰呢不是直接的就借用，而是呢他把这些的数字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约翰用这些的数字，特别我们从启示文学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有他的用意的，他要安慰受苦的教会和信徒。特别呢是约翰要表达给我们听的，就是教会在末世一定会遭到大患难，但是呢这个患难呢是有限期的，我们作为信徒必须坚忍到底，而且呢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呢，我们会蒙上帝的保守。那这几组的数字呢，上一课月星也跟你谈过了，我们不太适合用字面的意义的方法来理解，还是呢用象征的方法来理解比较恰当一些。好，这一课的19课呢，我们继续的来读七个意象里面的第四个还有第五个意象，内容呢就是关于羔羊和144000人还有三位天使的信息。我们先进入启示录的第14章，那请你翻开手边的圣经。在14章里面呢，约翰呢继续记载他所看见的异象。在14章的一节，约翰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约翰看见的羔羊是站着的，有的解经家就认为这意味着工作的开始，预备行动。这144000人也就是七章的一节到八节所提到的同一个群体，也再次的肯定他们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民， 而是被救赎的一个群体。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额上有羔羊的名和父神的名，与跟地上受兽的印记的人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接下去，约翰在十四章的二节到三节里面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群人他们在唱歌，他们是得胜的，他们打仗得了胜，唱歌来数算上帝的作为。十四章的第四节，约翰继续的描绘这一群人啊，这个特别的群体。他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从这节经文当中啊，我们发现这十四万四千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约翰说他们原是同身。那同身在这里指的呢，不是他们不曾结婚，而是指这群人他们没有行奸淫，没有沾染邪淫，也没有拜偶像。约翰用童身来比喻他们在这方面的持守。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专一的跟随羔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正如保罗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节到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到三节，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专一跟随羔羊，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是羔羊出熟的果子，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八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雅各就这么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是献给主的出熟的果子。那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是没有谎言的。在旧约的西番雅书三章十三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三节里面呢，也曾经提到神终末的子民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没有谎言是这群人的一个特征。那最后一个特征呢，我们是很清楚了，就是没有瑕疵的。十四万四千人这个群体，他们得胜了，而他们的得胜是因为是来自他们真诚的见证主，以至于死。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清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呢？我们是不是专一的跟随基督，没有二心呢？我们是不是分别为圣献给我们的上帝？再想一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谎言，有没有瑕疵？当我们想到今天自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从世人当中买来的时候，再想到将来我们也要加入唱新歌的行列，歌颂上帝的恩典和作为，想到这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容让自己的生命沾染罪污呢？当你留意启示录的架构呢，你会发现约翰的编排其实有它的深意的。七印、七号、七碗 是在末世审判完全临到之前给世人的警告。三个七之间呢，其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的。那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第七章里面呢，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呢有144,000人的记载。然后呢，十章到十一章，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呢有吃书卷的约翰。到了第14章，第七号和七晚之间呢，有跟随羔羊的144,000人在锡安山歌颂。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信息，启示录的14章6节到13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呢，有三位的天使执行审判的信息。约翰就是用这种天上地上交替的文学手法，提醒我们属羔羊的和属撒旦的有何等不一样的结局。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天使还有他的信息。14章的第6节，约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上帝是如此的宽容和怜悯，在末世的审判迫在眉睫的时候，仍然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这福音的内容就是接下去天使所宣告的14章的第7节，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之前呢，月信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也提过哈，在导论的部分讲到启示录的背景的时候，提到奥古士都他用福音来形容自己。但是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真正的福音是基督成就了救赎，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的催迫感，要把福音赶快的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告诉他们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赶快趁着还有机会祈求上帝的怜恤。这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14章的第8节，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了。约翰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当旧约先知谈到巴比伦的时候，几乎呢都是指责批评，指责他的自高自大，罪恶的败坏。巴比伦呢成为了抵挡上帝势力的一个代表，在14章的第8节之中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约翰在17到18章里面描绘的大淫妇正是被称为大巴比伦。那当然呢，对于第一个世纪的读者来说，巴比伦所指的直接就是罗马帝国，因为这是当时抵挡上帝的最大的政权的势力。这个宣告安慰了上帝的子民，抵挡上帝的势力虽然看起来很强盛，但是最终要在上帝愤怒的审判底下倾倒。好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了。14章的9节到11节，约翰记载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拜兽和兽像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救恩，最终他们就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也就是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约翰呢又补充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14章12节， 既然拜兽的人下场是这样的悲惨，那些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圣徒就应当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坚持下去，对主忠心到底。第一位的天使呢，带出了三位天使宣告的重心，在十四章的第七节，他强调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第二位天使宣告，审判临到那大巴比伦城。第三位天使宣告，受了兽印、拜兽和兽像的人的结局，就是他们要在火和硫磺当中受苦，昼夜不得安宁。三位天使宣告的目的不是要幸灾乐祸，讥笑那些有兽印的人，而是让他们明白审判是必然要来临的。既然如此，人应当如何去面对呢？天使宣告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永远的福音是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预备的，甚至也是向那些拜兽的人所发出的。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再一次的肯定，上帝是既公义又慈爱的，他仍然给地上的人有机会回转悔改。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三节，约翰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忠贞于上帝的子民，他们死而得到安息，跟拜兽的人成了强烈的对比啊！因为拜兽的人，还记得啊，他们的结局就是昼夜不得安宁，永远的受痛苦。死亡对于信徒来说是息了劳苦，而且他们为主所做的绝对不是突然的，而是有果效的，都被上帝所纪念，而且这些呢都是上帝的赏赐。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里面劳苦，愿意这一段的经文鼓励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反而趁着还能够做工的时候珍惜机会。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四章的上半部分，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读接下去到底有哪几个意象。在十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有一个收割庄稼的意象。这两节三节的经文这么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是一个收割庄稼的意象，约翰就用这个收割庄稼的意象来描绘末后的审判。其实呢，这个意象呢也不能够单独的来读，其实呢里面的内容也紧紧的接着下面的一个意象，也就是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这个意象，这是一个采收葡萄酿酒的意象。经文这么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当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原有600里。那600里的原来的意思呢，本来呢在原文当中是1600个 stadia， 这是一种希腊长度的名称。这个长度呢相当于184英里，也就是300公里左右。那这个长度呢几乎是巴勒斯坦地的全长。1600个 stadia 呢是一个象征，就是四方的地。四方的地就是4×4再乘满足的数目100。那么4×4再乘100呢就是1600了。这个数字代表上帝对于拒绝他连续的人的审判是彻底的，也是遍及世界的。拒绝上帝的人下场是如此，相反跟随上帝的人是蒙保守的。经文说酒榨是被踹在城外的，上帝的子民得以在城内，也就是在锡安山得以免受灾害。其实这收割庄稼和采收葡萄的意象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呢，他们也是觉得很熟悉的。那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呢，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这里约翰是引用了约珥书，约珥书的3章13节，约珥书3章13节里面就提到，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约珥先知他预言上帝必坐着审判四围的列国。其实在约珥书的3章13节到21节，整段的经文是预言耶和华在锡安，他不单单要在地上施行审判，而同时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理解启示录的12章到14章，那非常的喜欢从历史上找对号入座的人物，或者呢从旧约找一些的线索，比如但以理书。约心呢在导论的部分呢已经重重复复的说过了，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够天马行空的来读，凭着自己的主观的猜测，抱着一个猜谜的心态去读，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永远不能够抽空写作的背景，那千万呢不能够啊自己爱怎么样解释就怎么样解释，这样呢很容易理解错了经文，尤其是错解了启示文学。我们要问的问题呢就是，圣经既然是上帝默示他的众仆人写成的，那约翰写启示录当然也不例外，到底约翰要表达一些什么呢？他的信息对于当时的读者有什么意义呢？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思考的问题。约心呢也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一再的提过了，启示录的震撼之处呢在于它能够把事物表象背后的关系真相一层一层的揭露出来。12章到14章告诉我们，原来敬拜地兽就是敬拜海兽，也就是敬拜龙。原来参与在渗透了罗马皇帝敬拜的社交场合里面，就已经参与了罗马皇帝的敬拜，也就是在敬拜撒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和提醒。正邪之间是没有中立的，我们要警醒，千万不能够轻率，因为你站在哪一方，你敬拜谁，你的选择必然会带来一个结局。启示录就是把两种选择的结局摆在我们的跟前。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一段的经文呢给了我们很宝贵的提醒，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提醒我们，这是一场的征战，但是这一场的征战已经有了定局了，就是羔羊已经得胜了。所以呢基督徒千万不要灰心，要忠心努力地为上帝来打仗。 另外一方面呢，信徒打仗不是靠着兵器，不是靠着力大，不是靠着权柄去打，而是透过苦难。信徒是透过苦难去打仗，这是14章第5节提醒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得胜，而且存着盼望。启示录一再的提醒信徒，苦难是至战至轻的，将来有永远的荣耀在等着我们。第三方面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启示录里面的信息，我们看得出来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洞察力呢？就是能够看透事物的表象，把看起来一些无关的人事物透过启示联系起来。那可以举个例子，月心呢在教会里面呢曾经遇到一位的大婶，他在教会里面呢是负责打扫的。他跟月心分享说，他觉得呢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他觉得非常的喜乐。其实呢在教会打扫呢好像是一件很卑微的事情，属灵的洞察力就在这里呢。当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上去推，我们会发现打扫是在服侍弟兄姊妹，打扫是在侍奉上帝，侍奉上帝要得着上帝的悦纳。相反呢，有的人不断的追求名利权利，那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了，也不是什么伤害别人的事，别人呢大概也不会察觉的。但原来以名利为偶像的，就是在拜偶像，拜偶像是罪，而且呢拜偶像已经是在敬拜撒旦。弟兄姊妹，你的战线有没有松懈呢？让我们常常的提醒自己，也常常的警醒，因为呢我们都在这一场的圣战当中为主征战，要不就是得胜，要不只是一败涂地。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切切的向你祷告，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持定我们的救恩，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待人接物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都能够清清洁洁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祭，一个要蒙你悦纳的祭，献上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里面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引诱的时候，你帮助我们以你自己的话语，以圣灵的声音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下一课呢我们会进入到启示录的第15到16章，同样时间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守赐福的家。